马祖是相，不是马祖，次子了，起点，次子也是相当高啊。我们那边的人用那个次子哈，雕牛丹了，牛二。这个柱子是柱子的，又很硬的，为什么有办法把它雕啊？雕一个牛二的弦啊，就是铸笋的时候，我亲眼看过，他们用那个弦子哈、把那个铸笋雕啊。要慢慢雕啊，你雕得太快会断掉。那雕到一个弯啊，一个牛二的弦，又给它长大，那硬了就把它锯起来，啊这样子。那既然这个弦一定要雕起来，你没有办法把它拉直，所以这个小说很重要，小说要培养，啊。还有一个小说是信主不久，有的年纪大了，但是他刚信了，刚信的是小羊了，就是小孩了，啊，所以这个信徒的培养，要在他还没受洗以前就告诉他，啊，就受洗不要随便，只会说信老受洗，啊，信才可以受洗。那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也应该还没受洗以前告诉他。好像有一种教会，他们还没受洗以前要告诉他，啊，不是说先小人后君主的，他是道理应该这样讲的吧？他说你要信耶稣哈，你要受洗，你受洗以后要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是这样讲的。他们有那个慕道友啊，受洗以前的一个课本，都规定啊，你要聚会，你要奉献十分之一，你要怎么样？那么他同意啊，他在做洗礼，啊，他甘愿了、啊，因为还没洗礼以前已经讲好了吧，你就是不能接受，你不要洗礼吧。说起来，我们教会的洗礼有随便一点的，啊，台湾还好了，啊。不要随随便便施洗，随便的施洗，结果还是流走的、所以应该要遵守的道理，要还没受洗以前来告诉他，好像不要再去喝酒了，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他能够同意，能够接受再洗礼吧。你不要在洗礼以后再告诉他，洗礼以后告诉他，他说我做不到啊，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这个洗礼以前呢、要好好把它把这个根基打好啊。那把我培养到一段时间呢、圣灵帮助我们，尤其我们教会有圣灵帮助，很快，他会长大，神会给他长大，那我们就舒服了。好像养孩子啊。养孩子不是说养一辈子了，不是孩子要背啊，但是不是背一辈子了，他会长大，他一长大了，不但你不需要背他，他要帮你养你。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徒的培养很要紧的，是在这个初中以前呢、中国的教育家有留下一句话，他说这个三岁哈、定几岁啊？定几岁？三岁定七岁了，七岁定十六，十六定终身。意思说三岁以前很重要啊。三岁以前这个习惯要养成，尤其习惯方面。有的孩子到教会来跑跑跑，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应该是 两岁左右，他那爸爸坐在，我记得是第二排，一坐在那里，儿子坐在后面。我想奇怪，那个小孩子是不是在睡觉啊？啊，不然的话，就是静静的，都没有动。那我就走到前面去，那机会当中啊，我有一点同情心呐、啊。那些小孩子原来在那边那么久，听到你根本听不懂，啊！但是他也坐在他爸爸旁边，还是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后来叫他妈妈说：“把他抱出去了，好可怜。”两岁他已经训练好了，叫他坐就坐，不会动，也不会讲话，有办法的，有办法。习惯了，你这个对熬你，你怎么样跟他养成那个习惯，他会照样做啊。或者祷告也是一样啊，祷告啊，妈妈要带他祷告，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有的妈妈念一句给小孩子，跟着一句啊，一些习惯都是一样的了，会养成。所以这个习惯方面呢，三岁以前要养成。有的人说三岁竟然不三岁，现在的小孩好厉害啊，有的小孩看电视啊，我们不懂的他都懂哦。现在小孩好厉害，我有发现到一个侄子的孙啊，满三岁懂五种话。他是客家人啊，他阿妈叫他客家人，所以他客家话讲得很标准哦。他爸爸叫他这个华语啦，中国话和英语啊。那么他的是作为哦邻居啊，又马来人，又印度人，又英国人，所以他那邻居那小孩子在一起玩，因此。他会讲客家话，会讲华语，会讲马来语，会讲印度话，会讲英语。没有老师啊，他在一起玩就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三岁以前懂很多。你已经留意一下，看你的弟弟妹妹或者你的孩子，三岁以前已经懂很多，尤其现在的孩子，你说他不懂，他懂很多。环岛老年纪一大就很难学习。一个侄子到美国去了，啊，他告诉我，他说不敢听电话，但是他敢打出去，他打出去，他先写，但是也不太敢打了，因为写也可以讲过去，人家讲过来听不懂，所以他就去那个阿达斯克啊，哇，天天都去啊，去学习英语，那个免费的，啊，在坐电车也看对。他是今天背的这个句子哈，啊，单语啊，明天忘记了，啊，也是一个记性啊，这个记性超过25了，记性比较差，记性黄金时代就中学时代，初中前后那个时候记性最强，那年纪一大时候了解力啊，理解力强，背的比较差一点。嗯，不管如何，三岁以前要好好教。那这个一个变动是七岁时环境变，以前读书这个不是绝对七岁的，要到学校。七岁以前呢，大概都是由妈妈来管啦，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他一进学校，他环境变，一环境一变哦，假使这个同学好会变好，本来好坏也会变好，但是假使这个同学坏呢，本来好的也会变坏。所以日本的皇室啊，他们这个Gashuin，他们有另外的学校，他们的王族的主弟不给他们到一般学校念书。他们有另外王族的学校， 但是王族没有多少孩子啊，他们从全国去招募啊，那个很优秀的孩子，很聪明又很乖的孩子，到这个学他们的王族的学校来读啊，做王族的这些族弟的朋友。他们是怕环境，但是实际上人是软弱的，环境会影响人，所以叫近朱者赤哈，近墨者黑。环境，尤其青少年时代，对环境很软弱。嗯，因此有的这个要孩子要进学校，都要考虑这个学校，有的是为妻啦，寄在朋友家里啦，盼望能够到好的学校去念。那十六岁这个前路最厉害。十六岁大概就初中哦，初中二年级。因为这个小学时代好乖啊，一到初中去，一年级还不太熟啦，到二年级啊，就是被那些坏的同学哦拉住了，那可能就走错路。那初中时代就是走错路，他一辈子很难挽回。所以这个初级班最重要的，我顺便讲一讲，你们要关心的这个宗教教育，我培养人才是在宗教教育。那宗教教育这个小学时代儿童班时代说起来是养成习惯，对道理的吸收，是告诉他们一些人物的，怎样知道圣经什么什么什么，对实在的了解，以及教育啊，对不对啊？这是在初级班。所以初级班的学生很多意见，那有的不晓得说啊，你变了啊，不是变了，那个是长进的过程。他以前小学时代妈妈这样讲，传到这样讲，然后心都没有意见了，到初中他的知识开了，他会怀疑啊，我信的是对吗？所以应该要把握那个机会哦，来教导他说，你小时候妈妈带你来是没有错啊，但是我们的洗礼是对的呀，你就翻开圣经给他看嘛。那他看圣经说我们真的这洗礼是对的，他肯定那个变成他的信仰，不是妈妈的信仰。那变成他的信仰，这个就扎根了。所以对初中的这些怀疑时代的学生要有耐性，也要把握机会，这个很好的机会，要个别同他多谈，要建立他的信心啊，就是在这个时期。那么到了高中啊，高一，假设初中这个信仰建立起来，到高一啊，都已经可以成为教会的力量，这样训练呢、啊，做宗教教育教完，然后就各种的工作，他会帮忙。那么就到了这个初中时代，有好好的建立信仰，到高中啊，都很不错。那他们到大学都很有帮助，所以台湾好多留学生到外国去，到外国去他们都在外国做工了。好像美国的教育可以说是台湾的留学生建立起来的，虽然以后有些移民去了，但最先还是留学生在那里活动。嗯，那这个信徒啊，这些青年一扎根啊，都是教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对青少年的培养，说起来不是说一辈子了，能够实实在在继续性的能够这样培养啊，到时候的初级班毕业就很有帮助，很妥当的。所以我们要建立教会，我盼望你们也特别留意初中班以前、初级班以前的教育。那一扎根啊，一扎根啊，就不怕风雨了哈、哦。那第三律说落在荆棘里，既然是荆棘会生长荆棘，土地不错了，就是疏陀地啊，你荆棘都长不起来啊。虽然土地不错，因为荆棘被荆棘棘制了啊，所以不能解释。那主位是为清楚解释。荆棘是什么呢？你们说，钱财的米和 和别样的书语。第三个就是已经解禁了，我们解释现在像这样的最简单的也只会是解释边界被荆棘这个棘住了。这荆棘是什么？树上的疏粒、浅彩的米盒和别样的树叶。马太温是讲两种，这里 讲三种。所以说我们查到这个福音书这三卷共观福音、啊、对照一下比较清楚。好，浅彩的弥合，现在我们检讨自己，你这个土地啊，你的心地就土地啦，你这个心地是不是荆棘地、啊、这个荆棘地啦，有没有荆棘，有无气体，有无有啊，斩哦，斩不过啦，要连根拔起来了，你斩它还有会坏化的。好了，现在哈、哦，这个钱财没有很大，嗯，这里是说钱财的弥合上面是树上的疏粒，我们先谈树上的疏粒，树上的疏粒就是今生的挂历，啊、嗯，小时候啊，没有什么挂历啦。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啊，真福气了，无忧无虑的啊，天地归心一统怎样啊啊，那这个人啊，人的忧虑哈，大概要结婚以后了，尤其是做爸爸妈妈以后，还没做爸爸妈妈还不知道人生有什么疏粒啊，有，哎、啊，还有一个是做树叶，你假头咯，还不太有什么树这个优劣，做树叶优劣就很多，所以带给人呐、啊、优劣的、疏粒的，很多当中两个，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树叶，哎、啊。但实际上忧虑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主要说你们不能以你们的疏虑给你们的头发变白变黑的，或者增加你们的生命一颗种十五分钟、嗯、那你要怎么样来克服这个树上的疏虑、嗯、要怎么样克服浇土啊，交托，那这个交托的功夫是学习好了，交托把一切的忧虑交托主，是学习好了，好了，再学习。就腓立比四章哦，了解一下。保罗说要一无挂虑，真是很多挂虑吧。但是他有告诉我们方法，一有挂虑要把你们所要的借助祷告告诉主，是不是？你有很多挂虑、啊、实在很多挂虑，那你一直站在挂虑甚至在那哭有什么用呢？把你的困难通过祷告告诉主，主会赏赐你们意外的平安，这是方法啊。那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彼得说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个卸给神这个圣经的原文意思是说丢给他，丢给神，好像有点不礼貌，好像小孩子发脾气、啊、把书包丢啊，丢给妈妈啊，丢给主，卸给他，因为我们背不了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很刚强的交托的心、哦、你就会因为世上的忧虑、啊、压住你的心、啊、你没有办法在信仰上长大、啊啊、宇宙的父母亲孩子的事才是很挂虑的，挂虑他们健康啦、啊、大学来读书的问题啦、 毕业以后工作的问题啦，有工作来婚姻的事情啦，很多挂历。那结婚啦，结婚了又挂历啊，啊，就是娶媳妇啦，啊，嫁女孩啦，经过六七年都不行，阿公阿嬷有挂历。那先祖来有挂历，那外孙都挂历啊，所以人人就是这样子，人生很痛苦的就是忧虑很多挂历啊，所以花不出快乐。那这些我们解决办法就是要教导主。那这个潜在的迷惑呢，要怎么办？没有办法抵抗。钱财对你有什么弥合啊？没有钱，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汽车，没有钱也吃不饱了，没有饭吃啊，没有钱，不但这样子啊，没有钱人家看不起，没有钱娶不到太太。所以这个钱对人生弥合很大，尤其现在的人，那一个时代的人比现在更看重钱。所以保罗说贪爱钱财，世界末世有危险日子来到，他并不是比如说战争，贪爱钱财，看钱如命。那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切断这个弥合啊？真的吗？想很简单啦，还有其他的注意啦，啊，好吧，所以爱地久吧，有衣有色就当知足。希伯来斯写的比较具体的，我们看看希伯来斯十三章。希伯来斯十三章第五节一起念。念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好，这里说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的，啊，所有的为主，这个比那个提摩太前书啊还具体一点。提摩太前书是说有有色就当主子，就是说把自己所有的做满足，这个意思说你现在收入怎么样你就满足于现况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不会追求进步，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尽力做就到这个程度吧，那你要满足于现况，你不满足你有什么办法啊？比方说你现在租房子，那租房子你已经结婚了，应该做丈夫的要啊，没有意见，要满足了，太太要满足，不要一直吵啊。你一直吵，就要吵吵，要买房子，结果就是不满足，不住足，你吵也吵不来的。现在一间房子多少？啊，数百多啊，五百多。不简单的，好了，不简单的，很不简单的。那就是说你还没买房子，那丈夫吵太太比较少了，太太会吵啊，也是说 连皇子朋友来都不好意思了，啊，就是一种名义的这个作祟，啊，我们应该满足了。小皇子啊，都有的，你有你收入多少，我们就按照那些来开支了，满足也啊，现实。你不满足也没有办法了，啊，不要一直吵。但是我们工作应该做要做，嗯，但是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程度，我们要感谢神就好，啊，就欲望是填不尽的，填不了的，填不满的，嗯，我因为是这个做传道啊，我们的收入也有限了，不感谢神都过得去。按我们的收入嘛，我不要我的太太做工了。他本来是在学校教书，我说你应该要多帮忙教会的访问工作吧。不过我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是讲给做你们参考了。有段时间我们算是为了孩子的读书啊，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我们虽然收入有限，他每个月拿到生活费，一定要规定一部分记在银行，每个月一定要的，所以剩下的什么要用多少才开了，啊，才用了，所以他一直每个月记钱在银行，记到我那个女孩子念大学的时候，啊，一直记了，然后将近20年吧，啊，多少钱？20000块新台币。那借给一个长老，他给我们利息比较高了，10000块，200块，所以有400块的收入，用400块给那个女孩子读书。啊，不过了，不过还是要在学校打工了，啊，因此我们这个生活是相当简单的。我有时候笑他，我说你买鸡子都买酸酸的，什么时候要买甜的给我吃啊？买那个人家已经卖剩下的了，既然悲观，你也不能挨一边。但我不能说他们了，我说好了，孩子长大了，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买给你，买甜的给你吃，大学以后毕业以后他还是买酸的给我吃。我说你都用那边电话家里边生的用，哎呀金啊，孩子一大堆的，还没结婚，还没什么样什么这样子。所以按我们的，所以那一段比较困难啊，他会插花，叫插花，他有一个日本的执照，说好了，你要教人家插花去插花吧。在我家里啊，买一些桌子椅子啊，开这个插花的讲习班。我说这些孩子大学毕业以后，你不要再插花。他说好，啊，不过很感谢主。所以有一次，一个长老，外国的长老问我，他说：“杨居士，你一个月多少钱？你怎么有办法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外国去读书？”我说：“我一个月交美金3000块。”哇，他吓了一跳，说：“你们传道那么好，一个月收入3000块美金？”因为我2个孩子到美国去读书啊，都拿到奖学金，感谢主的，他们都2个都是念博士。啊，在台湾申请不出，到美国去啊，考试以后就拿到。所以我虽然借钱给他去，啊，我们借30万呢，啊，也是要利息的，那是对一个长老的公司借的，还是要利息。不过他算省一点，啊，那因为他们拿到奖学金了，啊，就不需要，很感谢主了。所以说。我们要靠主，主意是说，在马太六章说，不要忧虑。他说：“你看看空中的飞鸟嘛，再来看野地的百合花吧。”啊， 他在说你们要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就关心教会遵循神的道，他的条件说需要的会给你，主耶稣认为你需要的会给我，会给你了，会给你，所以我们要满足于现在，不要一直看上不看下了，你看上啊，比上不足了，比下有余。你说生活嘛，比我们穷的好多了。你说住的地方嘛，比你宅的更多了，是吗？啊，凡事感谢，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感谢主。那主耶稣叫认为需要的，他会给你的。我们这样相信，他这个需要你孩子要读书，他会安排的，这很奇妙的。嗯。我们有靠主的心，对这个钱财迷惑才能够胜过他。一方面呢，我们不求世界的快乐啊，世界的物质啊，上面我说什么房子大啦，什么舒服啦，这些哈，实际上也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的。过着昨天说的简单的生活，帐篷的生活。